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黄丽仁传道以及他的太太张静慈传道，他们目前在教会服事。他们的生命曾经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暴，并且这样的风暴竟然发生在黄传道刚完成神学院的学位，正要开始全力服侍上帝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暴呢？他们一起面临了哪些严峻的考验？那么如此一来，他们夫妻如何在服侍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这一段经历又对他们夫妻的生命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黄丽仁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丽仁传道、静慈传道，你们好。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所有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夫妻两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同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的，你们是传道人，所以目前你们是在哪里牧会，大概的服事状况是如何的？是不是先请丽仁传道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是从2011年6月至今都在古亭圣教会服事。
那么太太的部分呢？
我在教会是传道也是师母的身份。
那么丽仁传道，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认识上帝的？
我的家庭一直是基督教家庭，那其实我本身是应该说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所以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教会出入。对神的认识其实应该说一直是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要来认识这一位神。在那一年当中，我好好的开始读经，然后18岁满了之后，我自己向教会提出我要受洗，在那个时刻开始更多的学习来跟随这位神。
您说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吗？
是。
所以小时候的这个基督信仰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小时候的基督信仰就是当我看到我自己是第五代的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家族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哇，这个信仰的确带给我们这个家族很大的恩典，给我很蒙恩福的一种感受和体会。所以我们放眼看过去，有医师、律师、老师，然后牧师，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啊，这个信仰带给我们家族真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也觉得说，哎，这样的信仰对我而言好像蒙福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样的家族里面领受到这些祝福。
那在蒙福的感受里面就因此有了当传道人的志向吗？
其实也没有，我在长老会的背景当中成长，其实我比较想要当长老，因为我觉得牧师的职任实在是太重太辛苦了，要面对长老，面对执事，面对教会许多的问题，这些真的很复杂。那往往我也看到的是牧师来来去去，生活上面好像也很辛苦， 所以我一开始真的只觉得说我要做一个长老，但是我会好好的帮助牧师，然后陪伴牧师一起在教会里面来服侍。
但是您现在是传道嘛，
是
未来照理说顺理成章会安立牧师，那因此后来是什么样的转折让您一步一步的走上这个传道人之路的？
是，那当我在20几岁的时候，其实我开始领受到当牧者这样子的声音，甚至是从一些属灵导师或者从我一些的朋友甚至我的一些长辈当中来鼓励我或者去思考这个面向的问题，那这个意念就开始进到我的思想里面。可是呢，我其实是逃避这一个声音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志向是当个老师或者是当个教会的长老就好，当牧师不是我的选项。所以当这个意念开始进到我里面的时候，它的确是成为我里面的一个挣扎，那我就开始试着闪避这样子的呼召。因为我那时候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去当老师，但是我觉得神开始把当老师这道门关起来，因为那时候开始有一些考试，考正式老师的职缺，向来我考试很少说没有考上的，通常神就按着我的心意成就了这些东西。可是这时候忽然间我开始有一点点体会到，诶，为什么我考这边考不上，考那边考不上，背取都背不上，我就会开始有点紧张了，难道神真的要我往牧者的方向走吗？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抗拒的，我就只好先去当代课老师，一直到神慢慢的调整我，直到我愿意回到这条道路上面，当中包含我2年的代课，包含跑到国外去，我觉得我可以到国外读书，拿博士，拿文凭，然后回来还有更宽广的空间，我可以到大学任教，所以我就到国外去。但是我发现当我到国外去的那一年，神也开始调整我的心境和我的眼光。当我到国外去的那时候，其实早期我相信我有机会我要来也许美国这个地方来追逐我的梦想，可是那一年去的时候，那个梦想似乎变得很淡，我甚至觉得在那当中我活得并不快乐。那我对于这些生物研究，我原本是生物领域的，我想要做生化的研究，发现其实我热情不在，我的心反倒空虚。所以那一年结束之后，考完了托福 GRE， 老师面试也面谈了，资料拿一拿回来，本来要办签证，可是回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把那个签证那些东西拿出来了。但是呢，我心里面还是很有压力，我还是不想要走传道人的道路。但是神就说，如果你不愿意当传道人，好，那你就再去当代课老师。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再去考代课老师，还是同一间学校，开同一个名额，而且还是只有我一个老师去考，这很奇怪。所以我真的知道那是神说，好，那你就继续停留在那个地方，直到我愿意回应神。所以在那一年之后，我就回应神，好，那我就来考神学院。虽然我考神学院的过程，我仍然是一直跟神讨价还价，我跟他讲说我没有时间预备，所以神就那时候有 SARS， 就那个时间里面把我关在家里面关了2个多礼拜，让我好好预备。然后呢，因为之前有去过美国，所以他也帮我预备了英文。然后我跟神说，那我只考这一间哦，考不上你就不要再找我，不要再呼召我了。然后我就真的考上，所以我只能说，神啊，那这样是你的旨意，你把我其他的门都关了，那你就开这一道门给我。所以我就开始从30岁我进到神学院去。
你可以再说明一下当初你如何确切的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吗？
是，其实那个呼召是很明确的，而且我自己有一些印证。提摩太前书6:12是我的呼召的经文，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是在您25岁的时候领受到的？
对，其实那时候我就领受到这一段经文，那也经过印证。当我自己领受到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和我的牧者也用这一段经文送给我，我就更清楚明白，好，这是神你给我的话。然而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的我比较想要的是物质的享受，我觉得说当牧者大概不太能够有这一些东西，那我如果能够得着神的赐福，有孩子，有很好的服侍，不也是很好的见证吗？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纯粹是我觉得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侍奉， 而不一定要走全职的这个牧者的侍奉。
嗯，这个过程中您之所以抗拒或者是逃避啊，除了物质上的担忧之外，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更深的惧怕？
应该说是我害怕那一种被人家不尊重，或者是我觉得说你真的想要服侍神，可是呢却要处理这么多人的问题，或者是教会的这一些纷争，或者教会的这一些的混乱，或者是谩骂等等的这些伤害。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外公他也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所以我妈妈是 PK Pastor Kid， 就是牧师的孩子，所以其实我妈妈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辛酸，所以当然一开始我所体会到的东西大概也会是这种面向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排斥，也没有想过想要当牧者。那当老师最好是学生听我的，反过来当牧者的时候其实是要做仆人，所以应该是你去服侍人，甚至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一个说话人家就听的，我们要不断的用一些方式来引导会众，或者来跟我们的这些长职来沟通互动。那这过程当中我很有压力，就是我觉得那如果大家不认同，大家如果不喜欢我，大家如果觉得我不够格，那我要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我的害怕是这里，我不想要被拒绝，我不想要被伤害，我不想要全职服侍。
所以等于您领受到这个呼召之后，过了几年去考了神学院。
从我25岁领受到呼召，当中还加了当兵2年，然后之后又花了3年，就是我那时候当代课老师又出国再代课老师，所以一直到我30岁我才进入到神学院。
嗯，大约中间是5年的时间。
对对对。
嗯，那么当您考上了神学院之后，那上帝如何进一步的带领您呢？
是，其实当我考上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单身，那我觉得进到神学院之后似乎真的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神在带领我的道路上面。那其实我觉得好，我已经顺服了，我那时候是跟神祷告说，那可是我将来要出去服事的时候，我需要有配偶他能够帮助我，不管是神你要带我去哪里做服事，或者一起在牧会的道路上，我可以有一个配偶帮助我。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里面想法就是只要我顺服神，神就会有他的祝福。我觉得神的心也是这样，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哎，神就垂听了我的祷告，就把我太太，应该说我的前妻带到我生命当中，所以我31岁结婚。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虽然走神学服事的这一条道路一开始不是我的计划和筹算，但是呢，哎，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好像我又觉得有领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在我里面我一直很想要蒙恩蒙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一直很感谢神。
嗯，那么敬慈传道这边您是如何信主的呢？
我跟丽人传道其实很像，但是我是第二代基督徒。那我的伯父跟我父亲就是他们都是传道人的身份。那我8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我伯父的教会，我伯父从小就教我们要背主祷文啊，然后背诗篇啊，就是我们都是每天都在背圣经就对了。他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每次背完圣经就好像很多大人觉得哇好棒哦，那么小就会背圣经，所以背圣经变成是我的专才，所以可能从小真的神的话语就进到我的心里面。然后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8岁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来分享他在宣教工厂的一些服事，然后那时候他在呼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的爱好大好大，大到就是我觉得我很想要为他做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呼召，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勇敢的举手就走出去这样子。这是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觉得我要去回应这位神的爱。然后我伯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的名字敬慈就是恭敬敬拜慈爱也是我伯父给我取的，所以他常常也是鼓励我帮助我。那我看他牧会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有神的爱在里面。一直到后来我蒙召，我都很渴望每一年都求问神说我时间到了吗，我可以出来了吗，我每一年都问。从我大学毕业我就每一年都问，然后在我进神学院之前我连续3年我都抽到主题经文，就是如鹰展翅上腾那段。等到第3年的时候我说主啊今年我可以出来了吗，然后神就给我 一个经文，就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因为我有一个词嘛，我自己有一个词，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好高兴说啊，可以了。然后就在我还在寻求的时候，我说诶，这个主题经文出来了，可是我的父母要答应我才能够去念。就在我祷告的时候，妈妈来告诉我说，神跟她说你要怀孕哦，好像她那时候怀孕很困难，神有跟她说如果她怀孕的话，她要把这孩子献给神。然后神那时候就提醒她说你没有怀孕哦，所以妈妈就说好，那你就可以去念神学院。所以就是等于说有两个印证，然后我就进了神学院。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黄传道这边哦，刚刚您提到说考上了神学院，那么接下来上帝如何的带领您呢？
是，那我考上神学院之后，我就祷告寻求神能不能给我一个合适的伴侣，一同来走服事的道路。那其实神也很快的回应了我，在我神学院一年级的那一年我就结婚，但是我那时候结婚的对象还不是张静慈，我那时候是有一位前妻。那在31岁的时候，那一年她24岁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觉得在神学院然后可以接受装备，然后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位很年轻很甜美的太太。然后呢，在第二年我们就有了孩子，到大学硕士三年级的那一年刚好出生，所以刚好有了儿子。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神学院这三年当中是一个很奇妙的身份的转变，就是从一个还在寻求人生方向的年轻人，然后三十而立开始进到神呼召我去的那一条道路上面。然后呢，从单身变成丈夫，就是多了一个伴侣，然后呢又多了一个角色，又变爸爸。所以你看这三年神学院的生活的当中，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蒙福的状态的里面，就是神好像为我预备了一切的美好，我觉得神的恩典就不断的临到我身上。所以我在神学院的过程，我很感恩，感谢神为我预备这一切美好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毕业之后不就可以很顺利的开始服事了吗？
是，但是我觉得神的功课这个时候在我没办法预期的时候开始介入。其实我是蛮会自己规划前面道路，或者是我自己心里面的这种不安全感，我会想要抓，我会想要安排，我会想要去管理这些我自己所面对的事情，或者是我想逃避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这一个时候，我觉得神开始在我神学院三年级那一年开始做一些工作。其实我真的是比如说我当我在毕业的那一年，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蒙福，一来我可以从神学院毕业了，二来我可以开始服事，我进到一个蛮好的教会，在那边做一个配搭者，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我可以在当中学习。然后呢，我也考上神学硕士，所以我又可以编牧会，我又可以编深造，神又给我了一个儿子等等。我觉得一切好像前程光明，虽然服事开始会有压力，学院也有压力，当爸爸有压力，可是我觉得我里面觉得神真好，神真好。可是没有多久，当我六月毕业，儿子也是六月出生，七八月我陪太太产假之后，我九月开始进到服事工厂，然后九月开始进到神学院的课程之后，十月的时候我的前妻肚子就开始痛了。我们一开始都不以为意啊，我们想说她那么年轻，刚生完孩子，应该身体状况都不错，可能只是坐月子没有坐好或者是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认为那就是急性肠胃炎，顶多是胰脏发炎等等的事情。一开始我也不觉得有这么严重，但是太太的这个疼痛越来越剧烈，越来越严重，一直到十月我带她去大医院检查，才发现其实状况不单纯。从那一刻起她就开始进出大医院很多遍，到十一月开始住院，进入医院开始治疗。那其实我在那时候九月一直到十月十一月，我一直很挣扎，就是我觉得我的安排的所有的时间都乱掉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上课，我也没办法好好专心在教会服事，我甚至也没有太多时间陪儿子，因为我要陪太太做一些，大部分在陪太太做一些检查。那我开始跟神祷告，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这个时候我还一直还想要按着自己的方式去控制这个状况。一直到他开始住院之后， 住了150天左右，一直到隔年的三月去世。后来其实他就是一直住院，一直住院。然后我从11月起之后，我就跟学校停止了我的课程，我没办法再进修了。然后我也跟我的教会的牧者说，让我停止，我也不执行了，因为我根本没办法服侍。然后呢，我的爸妈那时候在美国，我妹妹在美国，他们赶快从美国回来帮我带我的孩子，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就在医院里面照顾我的太太。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静慈他帮我 care 我的小儿子，那时候才大概几个月大，静慈那时候也都成为我们的代祷者，他其实不太认识我，但他们就在为我的家庭开始祷告。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的世界开始崩毁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的孩子，我的课业也没办法继续，牧会也没办法继续。然后呢，我的太太这种状况，直到她过世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其实我的世界就没了，因为这些神学院课程对我没意思了，牧会我不晓得怎么牧下去了，不晓得怎么来面对这个神。所以我觉得我都顺服你，然后我也走这条路，那你既然给了这么多的祝福，可是为什么这时候你要收回呢？那你把它收回之后，那我要怎么继续服侍呢？留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给我，那怎么办呢？他没有妈妈，然后如果我去教会服侍，孩子怎么办？我充满了很多的混乱，我对神的信心或者是这种信赖，或者是我觉得蒙恩福的这种概念开始动摇幻灭或破灭。但是我在这当中开始重新来学习，重新来认识这个神，然后我开始去思想我到底要的恩福和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然后其实那时候的任何的神学对我而言都没有帮助，那些神学的东西变成好像反而只是让我加重我的负担，加重我的重担，让我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委身，我不够忠心，我不够殷勤，我不够祷告迫切，我不够有信心，或者是我前妻有什么样的家庭咒诅，或者是我前妻是不是没办法跟得上这个呼召，或者是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声音，或者各式各样的想要给一个理由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满足提供我在信仰上面的这一个震动。这个时候任何的陪伴或者是话语其实都没办法提升我什么东西。我在阴暗的谷底里面哀哭了大概有半年多，我放纵自己，让自己很糜烂的过生活甚至我逃避神，我厌恶神，因为我说我不要走这条路，那你偏偏又要找我走这条路，那走到现在你看我是什么光景。所以我有点自暴自弃，那我有点点故意要去冒犯神，因为我觉得你不祝福我，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哀哭半年，抱着孩子一直哭泣一直哭泣。然后那时候我只能说我宁可我自己也跟着走好过我自己留在这个世上，可是因为他留了一个孩子给我，我必须为了这个孩子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因为有这个孩子帮助我，可以比较快的慢慢的恢复，不然我可能自己会走得更慢。如果他没有留下这个孩子给我，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停在这个谷底里面更久。那我觉得这是我那时候从神学院一直到我毕业的那一段时间，神开始调整我的生命，也开始让我更深的学习认识这一位神，他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么在丽人他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静慈是他的神学院的同学
其实等于说他毕业的时候我刚好进来，所以他在念神硕一年级的时候，我也是道硕一年级。那时候就是全校性的早中晚大家就来排进食祷告，来为这个家庭祷告。那我们其实都不认识那个学长跟他太太，完全都没看过，然后只是就觉得说哇好辛苦哦。然后因为刚好我的这个小组的组长他是我们学校自治会的会长，他就住在他们家对面，所以他太太就只好先硬着头皮帮他照顾他的那个那时候才四个月大的孩子，因为他完全就是要跑医院。可是因为那个会长他太太也有两个小孩，所以到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找我们这些单身姐妹顶一下顶一下，大家轮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帮忙顾一下。所以那时候就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开始去轮流抱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负担，就觉得好可怜哦。 才刚出生，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就会有那种负担，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进食，然后大家愿意排班轮流来照顾孩子。可是当时候的确他们家庭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连我们旁边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神学的震荡，因为大家就会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在讨论说他们家一定是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给他们建议，不断的给他们很多的声音，甚至很多神学院老师提出不同的一些神学的议题让我们去讨论。那时候他爸爸妈妈从美国赶快赶回来接手带孩子的时候是很无助的，因为就是不住在台北，所以要买东西要买尿布要买的都不知道在哪里，孩子生病也不知道去哪里。那时候心里我就有个感动说，诶，那我有摩托车，我就载传道的妈妈去买，所以跟他们就比较有那个关系，是在做一个帮助者的角色。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他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在那里祷告，我们都有那个信心说他一定可以活下来。可是当我们祷告到一个小时之后，突然电话来说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的那个神学的那种反应也是整个都好像有很大的震荡。好，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不断的问神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诶，因为我就觉得那小孩好小好可怜哦，我没有办法接受神怎么可以让他妈妈就走了。可是祷告到一段时间之后，神就不断的问我一句话说，你觉得他来我这里非常的不好吗？你们最后都是要来我这里，圣经上说什么？我这里好的无比。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然后当我听到神这样直接回应我说，你知道来我这里好的无比，我的心就释放了。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神对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神会带领他们走出一个神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就不再求问这个答案了。
为何有门引导仰望我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黄丽仁传道以及张敬慈传道夫妇。在之前的分享当中，丽仁传道分享到自己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小时候对上帝的认知就是上帝非常的赐福于自己的家族，而在他顺服上帝的呼召就读神学院之后，神也应允他的祷告，赐下了配偶还有孩子。因此结束神学院的学习之后，丽仁蓄势待发，正准备要专心服侍神。然而一切在这个时候却改变了，因为他的前妻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生了一场病，发病五个月后就过世了，留下了才几个月大的儿子。这让他真是难以接受，也难以调适。甚至丽仁传道现在的太太张敬慈传道，当时正在就读神学院，也在祷告当中跟上帝表达，他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上帝这时候对敬慈的心说话了，让敬慈确信上帝接走丽仁的前妻是好的无比的。这之后敬慈才真正的得到了释放。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请教一下太太敬慈哦。敬慈，那么在你自己得到这样的释放之后，你有没有办法提供当时的丽仁学长什么样的帮助？
没办法，反正我只能说当时候他的状况真的很不好，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都有经历到这个震荡，何况是他。而且那时候就是真的有很多的声音，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信心的问题，不断在讨论这个神学议题，说是因为他太太信心不够，或是因为什么样的咒诅，或者是丽仁传道他的信心不够的问题，所以其实很难安慰他。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他是完全笑不出来，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有交谈，真的就是哭。我记得我们女生宿舍半夜都可以听得到他儿子在哭，哭到很晚，然后就是听到他一直在外面踱步，一直抱着孩子走。因为其实他心情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抱着孩子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哄那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其实就是要妈妈，他也没有办法被安慰。所以我记得 那一段时间很辛苦，就是他们还没有搬离宿舍之前，我们每天晚上就是听到他在踱步，孩子一直在哭的声音。
嗯，那不管如何你们的生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交集，但是后来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让你们一起在共组了一个家庭？
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还在谷底里面走的时候，我相信神在那个时候真的在对我说话，也在慢慢的工作当中。那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打算这么快进到另外一段婚姻里面去，但是我也相信神如果还要继续使用我，我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被使用的，所以呢我就只能够往前走。但是那个时候呢，敬慈刚才有说他会帮助我母亲带他去买东西，或者帮助我照顾孩子，所以我的母亲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想要让我跟敬慈讲讲话，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其实那时候我是很反感的，很厌恶的，我觉得我前妻好像才走没多久，为什么好像就开始要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里面其实都一直还是在抗拒的当中，我里面还没有预备好要进到另外一段感情。我对前妻的那种依恋，对前妻的那种不舍，那我觉得我亏欠的东西还是很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里面有一种罪疚和痛苦在我的里面。但是因着母亲的安排，我顺服，然后我试着去跟他做联络，但是我里面其实是一开始我是真的不抱着什么期待的，然后我继续回到我自己光景里面，不要有人来打扰我。对，后来九月神学院老师们就打电话叫我回去神学院，与其漫无目的的生活，还不如回到神学院，让自己有一个目标，在一个环境里面去努力看看。所以我那时候九月是回到了神学院，在当中开始慢慢的想要不要去完成自己神学硕士的课程。其实那时候我生命当中是没有目标的，只能说好吧，就抓住这一个东西继续开始。那敬慈就在那个时候也在神学院里面，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交集，或者有一些互动的时候，才开始比较多的去认识他。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友善的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看到我恐怕他们觉得说这学长都是苦瓜脸，或者这个学长都冷冷的这样。他们也都知道我的故事，所以 他们也尽量少碰我。在这过程当中，静慈也很大的压力吧，因为当我的母亲跟他这样说的时候，或者我去跟他这样说，他其实应该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大的震荡在他里面。
是，所以静慈在那个时候怎么跟这个苦瓜脸学长有进一步的互动，以至于还会进入婚姻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想过。记得还有一个老师故意亏我，他说你是不是之前已经预谋好了，我说天哪，这是天大的冤枉，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因为想也知道不会有人会想要在这个时候介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甚至就像大家说看到他大家都赶快躲避，不知道跟他讲什么，然后他真的就看起来很愁苦啊，然后又不能安慰他，你多讲都觉得你讲太多。然后当我接到他妈妈电话的时候，我诚实的讲我自己心里有喜欢一个男生，所以我直觉反应就赶快先拒绝，我想说这种状况大家尽可能不要碰嘛，那也不要让人家误会，那我自己又有喜欢的男生，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妈妈表明了讲说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感动。然后他说你都还没有去祷告，我说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可是他妈妈很好玩哦，他就打了三次电话，我就很挣扎，那几天晚上都做梦就对，都没办法睡。那后来我就去找我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老师，告诉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很有趣，他就笑一笑，他没有给我任何意见，他只告诉我说你用圣经的方式去寻求。我说哈，可是我有个人情感啊。然后他就说圣经里面神造配偶是要成为一个帮助者，那你觉得你喜欢的那个男生跟丽人哪一个你被造是为了成为他的帮助者，你用这个方式去祷告。然后其实我很不满意嘛，因为我就觉得很想要有人告诉我说啊，当然是不要选这个啊，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了。然后可是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很微弱告诉我说你应该要安静的去祷告，因为人的一生之久是很长的，你不能只是在看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真的很奇妙，当我开始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慢慢把对他有负担的那个心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把孩子放大放大放大。我就在想说他那么可爱，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从他四个月一直看到他现在快一岁，我每个月都有看到他，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抱他，然后他喜欢跟我玩。那我想说如果一个很陌生的女生进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话，他会对这个孩子好吗？他会怎么样去看这个小孩？那他会不会只接受丽人学长，他不接受这个孩子？然后好像那个心就整个被这个问题占满。可是我就很挣扎说我心里面的感受是我不喜欢他，我没有喜欢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很挣扎。我们第一次因为他妈妈的关系，我们就强迫自己来吃顿饭，这样他就告诉我说他没有想要勉强我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他没有爱上我，我没有爱上他的话，我们是不会结婚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对他很防卫嘛，因为我想说哇他太太很漂亮啊，自卑心都很强，觉得好像我不可能有什么可能性这样。可是当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好释放哦，然后就觉得说心里被融化了，那个防卫心的那个高墙整个都被打垮了。那时候我就真的回去很认真的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真的要我成为他的帮助者，就像他说的，我一定要爱上他吧，我才有那个能力能够跟他进一步往前走。那我开始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就可以把一点一点欣赏他的那个部分放在我的里面。那时候刚好也很奇妙，就是我是自治会干部，常常有些活动或什么我就会跟学长有互动的机会。那因为我比较活泼一点，我会说啊学长一起来一起来，他可能也半强迫半强迫，然后就慢慢慢慢的走出来，所以他开始会笑，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然后呢我们就通 email， 就觉得学长跟我外在所看见的所认识的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特质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先通信通了还蛮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出来约会这样子。
嗯，那从你们后来走入了婚姻就可以知道说你们后来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才进入了婚姻。那么我请教一下丽人传道，生命中又有了一个伴侣的时候，日子是不是就平顺许多了呢？
嗯，其实并没有，因为我的第二段婚姻里面静慈跟我的前妻真的是特质很不一样的妻子，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之间互动上面来讲是格格不入的。 那当然我这当中也有一个学习，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前几年跟他还没结婚之前，其实我们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现彼此的差异和彼此个性上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寻求一些的婚姻辅导还有一些的训练等等的，我们已经预期到我们将来进到婚姻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功课，只是知道那些东西却一直没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突破。直到我自己开始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原来在我心中我那个妻子的位置一直不是镜子，所以呢我看镜子就好像他只是来帮助我家里的，同样的我的儿子就不会把他看成妈妈，因为那个位置不是妈妈的位置，所以那时候镜子也会跟儿子抢夺爱，儿子也没办法靠近妈妈。所以呢我们开始重组这个家庭的时候是很挣扎很辛苦的，一直到我发现其实那个关键问题是我个人生命当中我一直没有让那个位置让出来让给镜子。所以呢在一次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真的是重新的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当我开始把这个妻子的位置我请他回到神的手上的时候，我把他交出去的时候，因为我还一直抓住嘛，我不要放，就放掉他好像太忘恩负义，或者放掉他之后我觉得我还留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必须把它交给神，然后再次的把镜子接到我那个位置上面去。当开始这样做完之后，其实我发现我的家庭的关系才开始慢慢的步入正轨，我们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家庭，否则它真的就好像变成一个外人一样，很辛苦，又像后母，又像下女，又像什么，就是真的很辛苦。可是当它变成了我的妻子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开始能够认识他就是妈妈，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能够拥抱妈妈。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花了一年多在这当中不断的摸索跟跌跌撞撞，以至于说其实我们在当时候一开始我们的生命里头也碰出了很多的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一开始我们都一直以为是对方不能够体谅我们，对方不能够了解这些事情，然后我也不能体谅他，他也不能够了解我，所以在彼此的坚持的当中，就是这个家庭就一直很多的困难和张力。当然也听到很多的人就说，这就是你们当时候这么快要再进入婚姻啊，或者第二段婚姻本来就会有这些问题等等的一些说法。可是当我们自己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神自己在当中来医治我，我觉得是我这个人要被医治，我这个人要被修复，然后我这个人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再去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带领，然后我容让他再去拿走我里面的一些东西，当他不断的拿走的时候，我才能够让神要放进来的东西可以放更多进来，那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再去面对我前面要怎么走。所以这是我在当中有一些学习。
所以从您的前妻生病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带领您学的功课是哪些呢？
这一段功课真的很难学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很会规划，我是一个很会抓，我是一个很想要去掌控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神开始慢慢的震动的是我的一些神学的立场。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些震动，我个人会认为神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神，所以当你遇到这种状况，我可能会像法利赛人，或者我可能很律法，我可能会觉得你的信心不够，因为对我而言，我的生长背景而言，蒙恩福好像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现象。所以当我自己开始被震动的时候，我现在就比较能够学习到原来神在带领人和神的作为是我们很难用自己小小的脑袋可以去给一个理由，或认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些现象，实际上是神的手在当中继续做的时候，我们眼光太狭窄，也许对我而言失去了前期，我觉得我的世界就没了，可是对神而言还没有啊，神还在做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学习放手，放掉我一开始觉得我的前期一定要活下来，而且非得活下来，不然我觉得我没办法继续服侍，或者我的孩子怎么办，这样子的信念。神在教导我学习放掉我这些曾经抓着我觉得应该是我可以支取的，我可以拿的，我可以要求的，我可以命令的， 那我在陪伴我的前妻的过程，我也更懂得感恩，因为生命真的在神的手中，谁知道他那么年轻，二十几岁就会这样子离开，甚至当他不能吃也不能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当我能够吃，我能够正常排便，原来是这么大的恩典哦！原来恩福不是只有外在我们觉得啊，神给我们这些东西，原来每一天我们在小事上面，这些都是这么大的恩典。当神把这个拿走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我开始慢慢去学习这些功课，后来我自己也能够体会到，我的前妻真的去到神那里好过我照顾他，因为我照顾他，他还是很辛苦，他后来有开一些人工肛门等等，我必须帮他亲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这样子他也很辛苦。所以我真的相信后来神把他接到他那边去是好的，神的照顾比我更好，所以我真的必须在当中不断的学习放手，包括对我的儿子，我想陪我的儿子，可是因为照顾的过程我必须放手，让我的爸妈或者我不认识的姐妹们去哄他，去照顾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甚至对金钱我也必须放手，因为我的前妻住院的150天，这些钱从哪里来，甚至丧礼等等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可是神就在当中供应。以往我真的会斤斤计较，而且我不断的会规划，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对钱各方面，可是我发现诶，神真的在当中让我看见他的带领跟教导。一直到当我开始要建立第二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是在学习放，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我先要建立的家庭，一开始我总会跟前妻会有一些连结，或者我期待新来的太太进慈应该要怎么样照顾我的孩子，我都会有一些期待，或者我想要安排，可是我必须学习去接纳，就是诶，他真的跟我的前妻很不一样，他的特质很不一样，他的个性很不一样，他的成长背景很不一样，甚至他带孩子的想法跟前妻也很不一样。那这些东西我都只能在当中去学习，说看神怎么样来引导我，看见神在当中的作为。所以当我越不靠我自己去盯住的时候，当我越能够让神进来帮助我的时候，我觉得在当中我就能够往前。否则当我自己想靠自己去抓一些东西，安排一些东西，其实我只是让一些东西更混乱，而且我里面的痛苦和我里面的挣扎就越多。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看见神的心意，并且愿意放下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可以得的，我想要得的，那我觉得神有他自己美好的带领，那我是不是愿意更多的放下，容让神做他的工作，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
对啊，要放下自己的计划，让神来完全的掌权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习。那么在敬慈的部分呢，从您开始知道有这个人，进一步认识，然后还有跟他共组家庭，尤其是在结婚的初期，丽人传道好像还没有把你真正当成太太，这整个的过程，你的挣扎跟体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蛮感谢我婆婆的，她自己在过程当中不断的试图想要帮助我们。那我很辛苦，就是之前纯琴都是我婆婆照顾者，所以当我进来婆婆不退场的时候，其实我跟纯琴也没有办法进一步，所以纯琴第一顺位一定是先找我婆婆找爸爸，所以那时候就很辛苦，就是我会请我婆婆退场，可是我很需要她帮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我很痛苦很难过，是我在团契啊，我在小组啊，我在朋友群当中分享我的挣扎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就学习到很多功课，就是以前我们听别人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啊，你问题比较多啦，就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嘛。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不都跟你说了吗，就是会发生这种事啊，就会很辛苦啊，你自己选择的啊，大家就会很习惯就说啊，你没有准备好干嘛嫁给他，大家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然后我会觉得说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感谢神让我在还没有出去成为真正的传道人之前，我自己经历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好像只能缄默寂寞不语，然后跟神哭求，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去诉说我的难处。尤其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挣扎是，我好像依稀感受到他没有把我当成太太，可是我又不能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帮我拿针带带，就是很尴尬。那你就知道纯谦已经1岁多，他都叫你阿姨，然后突然他叫你妈妈，也是很怪。 他毕竟也是慢慢有意识，所以一直真的是在那个挣扎当中。然后甚至我觉得最有趣是，当我想要用比较正面积极的方式来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朋友在旁边就泼我冷水说，啊，上个月还有这个月，我两个朋友跟你状况一样，已经都离婚了。就是我很想要往一个正向的方向走，可是我发现旁边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声音，然后或是没有办法支持你的那个环境。所以其实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充满感谢，因为我现在自己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单亲哦，然后甚至我现在在带的那个孩子啊，他妈妈也是去年才刚过世，然后爸爸现在状况就跟丽人传道的时候很像。诶，那我们就真的知道该怎么去扶持那孩子，因为我也是陪伴他们，那他们比较大了，一个五年级，一个六年级，我会常常跟他们分享我在那个过程的心路历程，然后爸爸那时候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有助于他们现在的亲子的关系。所以其实虽然这个过程我经历起来很辛苦很难过，但是我觉得神还是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身边像我婆婆啊，我很多很多人的帮助，让我可以就是在这当中被建立被扶持走到现在。那我觉得亲身经历之后，我真的就是觉得我能够很理解现在社会选择不结婚同居，不愿意委身或付代价，他们的难处跟困境，然后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排解，听他们诉说他们里头的难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就是更多的学习成为帮助者。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两位也分别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勉励？
是，其实在很多的受苦或者我们不明白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要相信神的手仍然没有离开，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当我们愿意更多的降服，更多的愿意去看看神要怎么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手仍然在当中。
那么静慈也做一点分享。
我很喜欢圣经一句话，就是神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不管你现在经历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你的心声，或是你的感受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去体会，我只想跟你说，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会越来越好，因为神与你同在。你看重神的事，神也会看重你的事，而且就是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都会加给你们，因为神赐福你。
谢谢今天丽人传道跟静慈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黄丽人传道以及张静慈传道他们夫妻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过去丽人传道习惯自己安排计划，抓取他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恩典与福分。在这样的特质之下，他从25岁受到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人之后，抗拒了好几年，最后在30岁的时候终于顺服了上帝为他立定的脚步。另一方面，黄丽人传道在前妻病逝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来与张静慈传道共组了新的家庭。在共组家庭的初期，他们夫妻各自有自己的艰辛，也各自从中学习到了上帝所要教导的功课。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原本任何事都习惯按照自己想法去规划的丽人传道，领受到了上帝其实一直在教导他放下的功课。而静慈传道则因为在婚姻初期的痛苦中 周遭的朋友无法帮助他，只能向神哭求，这样的亲身经历学习到了如何真心扶持面对婚姻困境的人，成为他们的帮助者。这也让我想到了圣经诗篇42:5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盼望你我在生命不顺遂的时候，都能够记得应当仰望神，因为上帝必定帮助我们，并且在日后回头来看，明白了上帝的带领与教导之后，也必要称赞他。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小山流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